前几天上帝，我们再一次把荣耀、尊贵、权柄、神的感谢、赞美和得胜，唯愿你是配的，请求神悦纳我们的敬拜，悦纳我们这份每一个。请求神这次差遣你的圣灵来到我们中间，将神的爱丰丰富富的浇灌在我们的心中，引导我们一同明白进入你的真理。求主耶稣洁净我口中的言语、心中的意念。让我们所说的就是被圣灵引导，按照圣经传给这些基督徒，跟求神保守你众人的心，让我们的心降成敞开，有受教的心，有谦卑的心，以及能领受你自己。透过你的话语，要赐给我们你的仰望，愿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得到荣耀。奉耶稣基督的圣灵祷告，阿门。今天的三个星期四是情人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情人节，这个怎么过的情人节？那情人节是一个爱节日，都很可惜啊。就现在的这个有一个趋势，对这个爱的争议啊，是越来越多。讲的爱是首先不是指那个男女之间的爱，夫妻之间的爱。实际上，这个是情人节的那个主要的一个旋律是吧？甚至其实。不是逐渐是这样的，而且也不是首先的。那我们的孩子在学校，老师也让他们过那个情人节。所以老师有一个提醒，就给每一个家长，说如果你的孩子要给班上的同学送这个情人节的卡片、糖果或者别的礼物的话，礼物呢，一定要给班上每一个同学都要准备一份。就你不能说我喜欢水就送个水。那么大人在情人节送礼物的习惯，你喜欢水，你就送个水，而且你只能有一个情人。如果你已经结婚了呢，你的情人就应该是你的配偶。我现在我们讲的这个情人呢，很多时候你的配偶之外你去寻找情人。如果你有好几个情人的话，那你们之间可能就变成仇人、敌人的，爱可能变成恨了。那我觉得他们学校这个教导很好，或者这个做法很好，就教导小孩子从小就要有爱众人的心，要有一个宽广的心。那只有这样，孩子长大以后，他才会专注的去爱一个人。C.S. Lewis 有一本书叫做《四种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读过？上周我跟大家讲的时候，我们这个月给大家推荐的书就是《属灵经典》。那 C.S. Lewis 虽然不算。很长，他是算一个世界人，但是他的里面蛮多的著作，其实都可以说是基督教的经典。那 C.S. Lewis 也是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基督教文学家，至少是。经典著作就是可以经历时间、空间的考验。这些书，它对历代的基督徒，而且对各次的基督徒来说，都是有益处的，对他们的灵性。当然，那个经典著作有时读起来不是那么容易。但是你阅读属灵的经典呢，可以提升我们的那个灵性，可以提升我们的心理，开阔我们的那个视野。那所以我鼓励大家去读一些属灵的经典。那在 C.S. Lewis 这本书里面，他讲四种爱，那特别提到人间的亲情、友情和爱情，那这三种都是我们比较熟悉的。但他特别提到这一切的这个源头啊，就是第四种爱，讲的神的爱。约翰福音第4章第8节也这样讲：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不过你千万不要把这个经文给弄错了，神就是爱，他没有说爱就是神。如果你把人间任何一种爱，亲情也好，友情也好，爱情也好。你把它推崇至高，高到一个地步，变成一个偶像，取代了神。无论在人看来多么的美好，多么的高尚，其结果呢，就是于人于己，有害无益。其实你可以看各种文化传说中各式各样的所谓的爱神女神，这个都是偶像，这都是那个魔鬼的诡计，诱惑人离开这个爱的源头。去寻找爱的对象或者爱的满足，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随从世俗，放纵私欲，偏离正路，变为无用。C.S. Lewis 有一句话，他是这样 他在他的妻子，于是有他可能写《卿卿我我》那一本经上写了一句话，应该是那本经上写的。他说你，他鼓励他说你如果寻找安慰呢，你可能最终得不到安慰；但是如果你寻找真理呢，你最后可能得到真理，你得到安慰。那用那句话也是一样的，如果你寻找爱呢，最终你可能得到爱。如果你寻求神呢，你最终寻到神，你就得到爱，因为神就是爱。所以，如果你要认识爱，什么是爱，而且你要知道怎么去爱人，那你应该得认识这位神，认识这位创造宇宙万有独一的真神，因为他就是爱。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讲：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长得也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我们借着他得永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而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基督徒是蒙恩的人，因为我们从前都不认识神，都不知道耶稣基督，但是神的恩典临到我们，引导我们，让我们听到福音。让我们信了耶稣，我们的罪就被神赦免了，我们与神和好，成为神的儿女，就好像一只野葡萄枝被嫁接到了耶稣基督这个真葡萄树上，就好像一个流浪的儿子回到了父亲的家中。那这完全是神的恩典，不是出于我们自己，也不是靠我们的好行为，完全是因为满有恩典怜悯的神在耶稣基督里面白白的把他的救恩赐给了我们，我们应该为此感恩，感恩不尽，感谢我们的主，我们的神。而且我们感恩的人就应该报恩，你报恩了，你就应该让更多的人来认识神，来相信耶稣，就好像一个乞丐告诉另外一个乞丐在哪里可以找到面包一样，就好像你突然中了大奖，你一定要与人分享，你不能够独自吃喝。那是讲了我们蒙恩的，那这是我们每个基督徒可能都有深刻体会的，我们是蒙了恩典的人。但基督徒啊，其实更是一个蒙爱的人。当我们说我们是蒙恩人的时候呢，就好像我们在神面前一无所有，一无所事。的确，这是我们在神面前真正的光景，就是一无所事，一无所有。但是我们如果对自己有这样的认识的时候呢，有时候就会拦阻我们来认识神的爱。领受神的爱，我这样一个卑贱渺小的人，圣洁伟大的神，怎么可能爱我呢？我们就好像丑小鸭、灰姑娘，那没有人会喜欢、会爱我们的。但是奇妙的是，神爱我们，而且就是按照我们现在这个样子来爱我们。他没有等你变成一个白雪公主之后才爱你。当然，神的爱会把我们改变。让我们变成一个白雪公主，甚至比雪还白，因为他儿子耶稣进入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和不义。爱的力量是很大的，爱的力量可以改变生命。基督是一个蒙爱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你知道你是神的心上人，只不过很多时候你不明白神的心，包括你为什么你不明白为什么神把你放心上人。你觉得我怎么可能是神的心脏呢？那你的确是神的心脏呢，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圣经里面告诉你的，神爱你。我想我鼓励你对你自己说一句话，我是神的心脏呢。大家都不会说，你说，你对你自己说嘛，你对你自己说，我是神的心脏呢。那我觉得我鼓励你对你身边的人说，你是神的心上人。这爱需要表达的，对。那上个星期晚上，就我们一家人祷告的时候，就我们家每周星期二、星期六，我们会两次聚会。首先祷告的时候，我们就提到这个情人节。那我们就为这个情人节祷告。那时候我太太就突然提议，就是让我们互相要拥抱。 因为爱需要表达嘛，那孩子们很高兴，那就给我们拥抱，他们彼此间也拥抱。结果我看到那个天旺，他跟那个大家拥抱，那我就很高兴。那个天旺平时他不大希望，不大喜欢跟人拥抱的，有时候我们跟他拥抱，他都不是很高兴的。那我看到那个天信跟天慧拥抱，那我也很高兴，因为你知道天信其实是有很长一段时间，他是很难接受这个在他是后来的这个妹妹，所以他现在还在学习中。而且我还发现，就这次那个今年过情人节那个，他在学校，天信他也有那个也是成长是吧？因为我给他们每个小孩都买了那个一些卡片，然后还有一个糖果，就那个 Rumpel。那小孩他们最喜欢吃的那种泡芙，其实很少吃。那我就给他们买了，那每个人每个班里多少同学就买了多少个，总共买了60个。那你知道以前呢，有一次我借天信的，我们要让他说带东西去学校，他不愿意，他说他不愿意给他的同学带，他就是全部自己要带。那这次呢，他很愿意的带去，他跟同学每个人一个。那这个其实是一个进步的，因为不愿意分享，爱其实是愿意分享。那，说你不要觉得只有小孩子不愿意分享，你也不要觉得只有小孩子他不能够接纳到他是后来的弟弟或者妹妹，其实人都有这个毛病，包括我们基督徒，如果有时候我们没有觉察到，这个我们以比较隐藏的方式表现出来。我举个例子，我们国一不在这里聚会，那我们一直在这里聚会，那你自己可能就有一个感觉，这地方就属于我们国一不的。我们在这里聚会是理所当然的。那如果有一天，那个粤语部的弟兄姐妹用这个地方，或者儿童部的弟兄姐妹用这个地方办一个讲座的时候，那你愿意让他们用吗？如果那个时候我们没有聚会，这个地方空着的话，当然愿意让他们用。但如果那个时候刚好碰巧我们也要聚会，那你愿意主动的签了吗？还是说你要坚持你的权利？这就是你不明白要分享。现在在这里，我们每个星期天晚上5点钟的时候，有一群埃塞俄比亚的弟兄姐妹来这个地方聚会。那我们当然愿意他们用这个地方。那当然，你要让人家用的地方，你也要做出很多的牺牲，很多的调整。所以说，每个星期五我还得回来陪他们一起那个聚会。那有时候他们在这聚会刚开始的时候，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我们那个扩音器啊，每周那个保健室都断。我1年3周每个星期的放假放那个保健室，但是我不知道什么原因的。后来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他们用了我们这个扩音器，造成这个保健室断。因为他们唱歌的声音实在太大了，如果你不信，你今天晚上你可以回来听一听。那我就觉得，是我就跟他们提议，可能是他们用这个造成这个断的，那后来他们就不用我们的扩音器，用他们自己那功率更大的那个扩音器。所以有时候你相爱啊，你是做出一些牺牲的。不过我发现他们那个增长人数挺快的，刚开始他们只有几个人的。现在上一个星期我回来看，完他们都快20多个人的时候在这里聚会，那我这也感觉这个也算我们在他们传福音的事上有份。我讲到那个不愿意分享，还有一个不愿意接纳。有时候如果在你心里说你在这里聚会，你感觉很自在，但有一天如果来了一些让你感到不自在的人，他们的背景可能跟你不一样，他可能跟你有不一样的头发。他跟你说不一样的语言，有不一样的教育背景，不一样的成长的环境，你在这里聚会，你还感到自在吗？你能够接纳他跟你一起聚会吗？还是你心里，还是你会说，或者你不说，让你心里这样想的，这样的人怎么也来教会？这样的人怎么也可以信耶稣？如果将来他要去天堂，在那里我们要永远同在。那我还说我就别去讲了，是真的。 是用的不是本书叫《应许的港湾》嘛，是新近的写的。那它里面讲到那个美国，那个一个哪一次几年前那个一个台风以后啊，就是有一个教会，那他们就捐了很多钱，就去资助那里的台风以后那些人的重建。那真没想到那一个让那些当时那个那些受帮助的人呢就很受感动，结果他们就知道这个教会就是说帮助他们了。他们没想到，因为有一个重建，人们就搬家，没想到很多人他就搬到咱们那个教会城市里面去了。而且就要到他们那个城市里面去聚会，因为他们很感激嘛，这个教会帮助的时候，我们要搬家建一个新的，就到他们城市去。但是这些人大部分都是那个西班牙裔的，万一去了以后就发现那个就感觉有点不对，是吧？但教会里面很多白人弟兄姐妹就开始离开教会，为什么？因为他们感觉跟这西班牙人这种在一起聚会感觉不自在。那这个就是问题的特征，所以你有时候你的表现是比较隐藏的，你不能接纳人。虽然神已经接纳我，所有人在耶稣基督里都合一的，但是你却不能够接纳人。我们都是弟兄姐妹，我们都是神的儿女，但是我们却不能接纳，那你怎么能说你是相爱呢？所以不要觉得天性不接纳天会，你觉得他有问题，有时候可能就是我们自己的问题。那天性在成长，那我盼望我们也是能够成长。那现在我要让你翻到今天我们早上读的圣经，约翰福音第15章19到17节。接下来一段时间里面，我们都可以一起来思想这一段经文。那今天早上我们来思想一个题目，叫彼此相爱。那我想跟大家分享三点。第一点，彼此相爱是主耶稣给他门徒的一个命令。第二点，主耶稣教导门徒如何彼此相爱。第三点，就是对我们的挑战，对我们的要求了，我们要付出行动。作为主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应该彼此相爱，应该遵循耶稣基督的命令。我们先看第一点，彼此相爱是主耶稣基督给他门徒的命令。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他就提到两次，约翰福音第15章12节，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约翰福音第15章17节，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那在旧约里面，我们都知道神给了以色列人很多的诫命，很多的条款、律法似的，告诉以色列人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犹太人就从旧约圣经里面总结出了615条，他们要遵守的诫命，有615条。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得出来这个数字的。那在新约里面，主耶稣给他的门徒有多少命令呢？该多少？新约里面，耶稣给他的门徒有多少命令？没算 ，OK， 那你回去算呀。如果直接的说出来的，就这一条，就一条，就是我们这提到要彼此相爱。那新约为什么这么简单？就这么一条命令呢？那在耶稣的时候，你说有一次有一个律法师来问耶稣，就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耶稣就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相反，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那这里看到仿佛，所以旧约里面犹太人613条，耶稣把它总结了2条：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爱人如己。这两条其实是一条，对，就是爱。那如果你明白了这一点，你就知道为什么主耶稣只给我们，只给他的门徒一条命令，就是要彼此相爱。如果你只用一个字来形容基督教信仰，就是爱。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做到彼此相爱呢，我们就真是耶稣基督的门徒。那为了让我们知道这条命令的重要，主耶稣不止一次提到这个命令，他是重复的、反复的在讲。他第一次提到这条命令的时候，其实是在约翰福音第13章第34到35节，那里也是很清楚的，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彼此相爱是指耶稣给他门徒的命令，是清清楚楚的。我们对这个命令的重要性应该很清楚，因为只有你明白了它的重要性，你才能够愿意照着去做。主耶稣在给他这个门徒这个命令，他现在在这上的时候，而且是在他要离开门徒之前说的。那所以你说这是非常重要的，其实这是我们基督信仰的一个核心，这是一个本质。你所有的行为，基督徒所做的一切，若不是出于爱，若不是出于神的爱，那是算不得什么。就跟保罗在更多前书第十三章讲的一样，你可以做很多的事，你有信心可以义山，你可以把所有的钱给穷人，甚至你可以很有能恩赐讲道，能够说万人的方言。保罗说，如果你没有爱呢，那是算不得什么，甚至是没有用，对自己没有用，对别人也没有用。命令虽然只有一条，但是你要做起来了，那不简单的。甚至有时候你根本就不知道该怎么做。爱是需要学习的。我刚提到四，有本书叫《四种爱》，还有一本书叫《爱的五种语言》，大家有空也可以去读一下。或者是我们已经结婚的弟兄姐妹，他是讲到那种你爱的表达方式。表达爱的不同的方式有五种，有时候对你很爱对方，但是你的表达方式对这个对方盼望的期待的不是这种表达方式，所以你做了呢，对方也不能够明白，不能够领会你的爱。那孩子小孩子在家里面，他也是其实他在学习，学习怎么彼此相处，学习怎么去爱。他如果看见父母之间怎么相处，看见父母之间如何彼此相爱，他就会学习。如果你老是对你的配偶大声讲话呢，你的孩子也会对你大声讲话。所以耶稣在教导他的门徒，你们要彼此相爱的时候呢，他一定要先告诉门徒什么是爱，这是怎样做才是爱。主耶稣从来不空口口号的，而且他从来也不教给门徒一个抽象的概念，也就是道成肉身，他所有的教导都是透过他的行为表现出来的。所以他在那个给他的门徒的命令里面有一个壮语，这有一个片语是很重要的，你要明白。他就是像我爱你们一样，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所以耶稣他是在示范，在教导什么是爱，爱的本质是什么。在情人节的时候，我让大家想到爱的时候，就是你看的最多的不知道是什么，我想最多一个肯定就是一个爱心的符号，还有就是玫瑰。爱心，爱当然要从心里面发出来。就是呢，在机场或者在上海机场，我看到有一个公益广告，就是写的黄体的字，就是爱字，黄体字，就在这个黄体字的爱。那它下面有一句话，这上面是个大的黄体字的爱字，这下面有一句小字，说字可以简写，爱不可以无心，因为简体字的爱就是把那个心字去掉了。黄体字的爱中间有一个心的，字可以简写，爱不可以无心。但是如果你只有心，也不是爱呀，这个也不完全。因为耶稣在讲到诫命中，第一要紧的是什么？要尽心、尽意、尽力爱自己的神。你不能光有心，有心无力，那也不是真正爱。爱需要你整个人的投入，而且需要你全身心的投入。而且你看圣经里面，当主耶稣讲到爱的时候，他没有提到玫瑰花。玫瑰花在圣经里面只出现了一次，那是在雅歌，那一卷书我们主日学马上会讲了。雅歌，就是雅歌，旧约里面的雅歌。那是描写那个夫妻之间的爱的。雅歌第二章第一节，他讲我是撒冷的玫瑰花，是谷中的百合花。那里是在描写新郎的， 雅各就是新郎跟新娘之间的对话的。那那一段说新郎是沙龙的玫瑰花，是谷中的百合花。那有当然后现在有人他的基督教的里面的有些人解释圣经呢，就把那个雅各中的那位新郎解释为那个主耶稣。所以有一首我们很喜欢的诗歌叫谷中百合花，他就从这来的，主耶稣就是我们的那新郎子。除此之外圣经里面再没提到玫瑰花。而且当主耶稣在跟门徒教导这个彼此相爱的时候呢，主耶稣想到的不是玫瑰花，想到的是十字架。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十三节讲，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情没有比这个大的，你能够遵循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作为朋友两肋插刀，甚至舍去生命，这在人间真是最大最高的爱。但主耶稣在这里说的是他要为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为他的朋友舍命。我们作为耶稣的门徒，我们都彼此相爱，我们就是主耶稣的朋友。罗马书第五章七到八节讲，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所以我们如果要彼此相爱，我们就要愿意为对方舍命。那是不是真的要把我们的命给舍去呢？如果需要的话，应该的。但很多时候还没到那个地步，没有真的要把你的命给舍去是的。但你要明白，这个就是爱的那个本质，十字架爱的本质。当然，那个我们常讲的十字架爱，实际上是第一个是想到那个神的救赎。主耶稣钉十字架是救赎性的，那这是讲到十字架的公义性的一面。只有耶稣可以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死，他的死只有他的死可以赎我们的罪，因为他是无罪的。你即使把你自己钉在十字架上，你也不能救你自己，因为你是有罪的。你在十字架上死了，那罪有应得，因为罪的公价就是死。圣经里就这样讲的。你把你自己钉在十字架上，你更不能救别人，因为你在为你自己的罪死。说没有一个人可以为另一个人死，虽然在人间一个罪人为另一个罪人死是一个很大的壮举，是很有爱心的行为，但是在神那里呢，一个罪人的死不能够为另一个罪人赎罪，因为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罪负责。只有耶稣他是无罪的羔羊，在十字架上的死可以赎所有人的罪，因为他是神的儿子。彼得前书第二章二十四节，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所以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他是担当我们的罪。跟那个后书第五章二十七节说的更清楚，神称他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的罪，所以我们在神面前就被称义，神就不再计较我们的罪。那这讲到那个十字架的爱，那个救赎性的一面，那这只有耶稣可以为我们做。那第二点，十字架的爱呢，他讲到舍己的爱，牺牲的爱，不求自己的益处，乃求别人的益处，这是十字架对我们的要求。路加福音第九章二十三节，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说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耶稣，就刚像上一周严国讲的那样，那个他背起路上那十字架现在掉了，给他一个提醒，背起十字架跟着耶稣不是带一个十字架的项链那么简单，他的本质是你要舍己。怎么舍己呢？你愿意为你所爱的人舍己？那如果你连玫瑰花都不肯买，那你怎么可以说你愿意为对方舍己呢？当然也不说你买玫瑰花越多，你就表明你越舍己啊。那作为一个丈夫，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爱自己的妻子，就是要像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那这是明明的一个教导。但如果你连在家里洗碗倒垃圾你都不肯做， 你认为那是太太的事情，那你怎么可以说你是舍己的爱你的妻子呢？如果一个弟兄或者一个姐妹得罪你，他说话做事得罪了你，那你怎么都不愿意饶恕他？你怎么可以说你是舍己，背起十字架在跟随耶稣呢？你看《耶稣第四章20到19节，说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其实说这个经文就可以明白，为什么我说耶稣只给了他的门徒一个命令，因为这个命令还是说你们要彼此相爱。耶稣没有说你们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你说这个经文你就明白，为什么耶稣只给了这个命令让我们彼此相爱。因为如果你真的爱神呢，你就应该彼此相爱，你就应该爱神所爱的。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是神所爱的，所以我们讲，我们都是神的心脏，因为神将他的儿子都为你舍了，再没有比这个更大的爱了。如果你真的爱神的，你就应该爱神所爱的。门徒真心彼此相爱，就表明他是真的是爱神的，爱神的心是实在的。但有时候人都在这方面诡诈，非得是虚伪。他说他爱神，但是他对他身边的人呢没有爱，无论是配偶也好，无论是亲戚也好、邻居也好、同学也好、你的朋友也好，你不能也是很爱神，但是你对你身边的人却没有爱，那就叫自欺欺人。常常有人就觉得爱神很容易，爱人就比较困难。其实这是一个伪命题。如果你真的觉得爱神容易，你爱人也应该容易，还是应该更容易。因为爱人很难，其实你表明你真的不爱神，就是你不那么真的爱神。当然我们要承认爱神爱人都不容易，除非我们被神的爱所感动，除非我们被神的爱所充满。这就是耶稣讲的，我怎样爱你，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就你先要去经历那个神的爱，你自己先要被神的爱所充满，自己先要被神爱过，然后你才能够去爱别人，你才能够克服你自己那种从你本身出来的那种爱，那种有限的、有局限的爱。主耶稣第一次提到彼此相爱的命令，我都是在约翰福音第4章34到35节。那在那一个命令的前提，在那一个命令之前呢，就是一个故事。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讲的耶稣在最后晚餐那个中间为他的门徒洗脚。那记得在约翰福音第13章1到17节，那耶稣为他门徒洗完脚以后，耶稣说一段话。其实就是这个彼此相爱命令的那个前奏。约翰福音第13章12到17节，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就穿上衣服，就坐下对他们说：“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们。你们既知道这事，就是若是去行，就有福了。耶稣是我们的主，我们绝不可能超过他。主耶稣况且为他的门徒洗脚，那作为耶稣的门徒，就应当彼此洗脚。那主耶稣为门徒洗脚，是表明他的谦卑舍己，更表明主耶稣对门徒的爱。因为约翰福音第13章1节就说，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临死恢复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那耶稣也是在那个为门徒洗完脚之后，是颁下了对门徒的这个命令。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呢，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所以耶稣门徒洗脚是这个命令的那个故事，在他前面是耶稣亲自在教导他门徒彼此相爱之前，给他做一个示范，然后告诉他们应该如何彼此相爱。 当然，如何遵循这个耶稣圣灵的彼此洗脚，有的教会里面有这个仪式，但这里一定不能够按照字面的意思去理解。洗脚是表示谦卑舍己，出自爱心。你现在有时候国内有很多这种洗脚楼，把这个城给糟蹋了，我觉得。但神的儿女应当凡事圣洁，按照神的心意而行。最近你看到我们中间有那个钟燕跟她的妈妈在我们这里聚会啊，那黄妈妈，那他们来我们这里，是因为有一位姐妹叫小肖，那这位姐妹呢，就给他们教他们英文，然后把福音传给他们，而且建议他们推荐他们到我们这里来聚会。那这个小肖姐妹有一次我们在那个牧者团契里面，叫我们同工团契，你看我见了他，那我就他来香港，那他在那个远东广播公司里面那个侍奉，教导那个新移民英语。他们是用一个圣经软件教导的这种英语，那在教的过程中就把福音传给这些新移民。那么一天我就写了一个电子邮件感谢他，就感谢他介绍黄妈妈和他女儿到我们这儿聚会。没想到他给我回了一个 email， 说感谢主，阻碍中国人。能够为中国人洗脚是我们不配的福气。我当时说的，因为我是很惊讶，因为这位姐妹愿意感谢神，说能够为中国人洗脚是我们不配的福气。他是教的民主，没人为洗脚，但是他是为用那种为人洗脚的态度来教的民主，而且把人放在耶稣的面前，所以那个彼此要就是表明要谦卑。你英语很好，你不能看不起那种说英语不会说英语的人。虽然你教他英语，但是你觉得你英语这么差，那你就不是在为他洗脚，你又不是谦卑，不是舍己，那样的你也不可能把人带到神的面前了。你要谦卑，你要出自爱心。那我记得我在蒙特利尔的时候，在那个康科利亚做博士后，这个我要走的时候，我们康科教学生团体的弟兄姐妹，我们决心做一个布道会。这个布道会呢，那我们就提了一个，那我就因为他说我要走了，就让我去讲。那我第一次做布道会，那我们就做了很多海报，也印了很多单张，就一些小单张，就是去派。那就在那个康科教那个大学校里面，就跟那些学生派这个单张，告诉他们我们在2002年4月4号，那天有一个布道会，那我们就在那里派。那有的学生呢，拿到这个单张就看一眼，直接走。那有的学生呢，拿这个单张啊，走几步他就给扔了。扔了以后，像后面的人，因为人很多的嘛，后面的人就可能一脚就踩在那个单张上。我当时就给我一个很大一个体，就我们印的那单张的彩色的挺贵的，那没想到这人一看了就扔在地上。所以校园里面，如果你那很多单张，你到处都有你的那个单张，那你这个地上这个就被人踩，那上面有的照片嘛。那我当时就是给我一个很大提醒，说不定你要让人信耶稣，可能你就要这样，你就要被人踩。那你是愿意做一个绊脚石呢，你要是愿意做一个垫脚石呢？你愿意为了耶稣的缘故把自己谦卑下来吗？那有时候你对一个弟兄姐妹和对一个人，你看不惯，你看不顺，那其实就是因为你没有谦卑，你没有舍己。如果你要为他洗脚的话，我在我们教会里面有为弟兄洗过脚，那你被别人洗过脚，那你是需要弯下自己的腰，甚至你要跪下来的。那不是你低人一等，而是因为耶稣的缘故，你愿意卑微自己，放下自己的身段，放下自己的身份，去服侍一个最小的弟兄，好像主耶稣一样，好像服侍主耶稣一样。那这个是耶稣教导的，爱人如己，彼此相爱，那个本质在这里。像福音14:23-24，这里看这一段13-14，耶稣在讲这个。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 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在。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乃是差我来之父的道。如果我们真的爱耶稣，你就应该遵循耶稣的话，我们就应该彼此相爱，因为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的命令。当然，主耶稣的道不仅仅是彼此相爱这么一个简单命令，但是我们为耶稣所做的一切的确都应该出自爱，出自我们对神的爱。因为全律法是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当你真的是出自爱的时候，你去做这些事情，你不会觉得是个重担，你不会觉得是一个累赘，而且你心中不会有埋怨。有时候做事情很容易埋怨的，不管你做家务也好，还是你在教会侍奉也好，你做了很多事，但是最后你因为心里面有埋怨，结果就没有得到那个服侍神的那种喜乐和平安，得到那种满足。所以当我们除去那个爱的时候，爱神的时候，你去爱人的时候，你心中有那种满足，喜乐的满足，其实这是神也给我们的。所以耶稣这里讲说，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下次我会讲爱神的喜乐。那今天我们讲到那个彼此相爱，那你可以想一想，教会的弟兄姐妹，你自己的配偶，你身边的人，你有没有用神的爱去爱他，或者是你可能还得罪了他？那让我们在神面前一起来安静，一起来祷告。天父，你在你的话中也教导我们，没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说不定我们真的是在彼此相爱的事上亏欠我们身边的人，无论是我们的弟兄姐妹，还是我们的亲人，还是我们的同学朋友，我们在彼此相爱这件事情上亏欠了他们，也亏欠了神。因为神你告诉我们，我们若真的爱你，我们若是你的恩，我们若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就应当彼此相爱。求神你赦免我，并求神你用你的爱充满我们，激励我们，让我们去遵行主耶稣的道。爱弟兄要真实，要热切，要让我们真的有真实的爱，真实的去遵行你自己的话。谢谢你，愿你自己的话印在我们的心中，愿你自己的名在你每一个儿女身上都得到荣耀。感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圣名，阿门。